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5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罗马教区积极准备2025年禧年的庆祝活动。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复活节牧函，台湾嘉义教区新任主教蒲英雄进牧关怀原住民同乡，澳门天主教会堂区与巨社合办长者生命故事展览。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积极参与到同道协行的世界主教会议，也为准备2025年禧年的庆祝活动，罗马教区日前在拉特朗宫和解厅召开关于观光与朝圣的会议。与会者来自与观光及朝圣有关的机构组织，罗马朝圣局、罗马市政府、礼仪建筑基金组织、意大利旅游部部长加拉瓦里亚和教会多名代表也出席。会议由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记者迪乔主持。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德多纳迪斯书记与会并发表讲话。他说，教宗方济各去年10月10日隆重开启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普世教会将在这个进程中走向2023年世界主教会议。这世界主教会议先于2025年禧年举行，它无疑是为禧年庆祝做了最好的准备。这不仅是一个聚会活动的时期，更是一个旨在更新教会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事实上，同道协行的教会是一个不怕敞开大门走出去与我们这个时代那些生活、奋斗、希望的男男女女相遇的教会。教会在宣讲、教导和分辨前，先要去倾听，倾听每一个人，倾听众信者、冷漠者和非信者的声音。同时，与会的圣座促进新福传委员会主席菲西凯拉总主教发言说，近年来，我们的旅行方式发生了变化，朝圣者越来越成为观光客和朝圣观光客，有组织的朝圣团体越来越少，单独朝圣者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一种对所有类型的朝圣者的实际接纳方式。踏上旅程是一个创造联系的体验，在旅程中沉浸于所到之地，这有利于交流与相遇。在谈到数字信息化方面，意大利旅游部部长卡拉瓦迪亚说，禧年对罗马城以及对全意大利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们有巨大的潜力，也能够说禧年是恢复市场份额的一个机会。他也邀请与会者好好构思一个让朝圣者尽可能简单运营的平台。展望2025年禧年庆祝，罗马朝圣局董事基亚瓦里尼蒙席总结道，罗马朝圣局正在为罗马能够成为更吸引人的地方而努力，这不仅得益于众多的圣殿，而且得益于他拥有的所有财富。禧年在望，我们正在重新提倡多条追随圣伯多禄和圣保禄足迹的罗马行程。香港教区周守仁主教发表复活期牧函，全文如下： 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他看见就相信了。耶稣钟爱的门徒若望看到空坟，就相信他的主必定是从死亡中复活了。但其实这是有违常理的，人怎可能在空坟里什么也看不到的时候就看到新生命的可能性？他是被催眠了，还是出现了幻觉？若不是生命冲破了死亡，复活节算是什么呢？我们是死亡为关乎生命的终结，所以当生命是存在，死亡就是不存在。于是我们对此生以后最大的恐惧是生命结束了，一切变得虚无。你试过凝视虚无的情景吗？有什么感觉呢？我们拥有一个自己可接受的身份去过活，原来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实在不敢想象自己会是绝对的虚无。然而当若望看着空坟，他看到的不是空无一物，他觉察到的不是虚无。坟内没有主的遗体，却有包裹遗体的殓布和放在耶稣头上的汗巾，两者仍然整齐地留在坟内。所以若说有人匆匆地偷走了遗体是最不可能的，反过来若望记得主耶稣说过要从死人中复活，于是他相信了。环顾今日的香港和世界时，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们可有看到苦难、仇恨、无助、无望、破坏和死亡呢？尝试看得远一些，去得深一点，我们还看到什么呢？善心的人向乌克兰难民伸出援手，提供临时居所，各方热切而低调的外交努力正力求拖慢，甚或是抑制针对乌克兰的残暴侵略行动。很多教友流着泪并怀着信念诚恳地祈求天主介入，帮助受苦的乌克兰人民和新冠疫情的受害者。这些努力的核心触及一个关键的信念，就是善能胜恶，因为复活的基督已战胜了死亡以及主宰着死亡的邪恶。我们目前所经历的是邪恶的余波，而到了末日，余波便不再存在。想象一下，在香港有市民捐出防疫面罩和新冠病毒检测包送给有需要的人，餐饮业向三餐不济或营养不足的人派送免费饭盒，有人向挣扎求存的服务提供者多付小费以作鼓励。这清单还可以继续下去，这些都是为着舒缓、安慰、重建、赋予希望、给予帮助、与人生命而做出的行动。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努力背后的意义，黑暗过后是光明，死亡之后见生命。这是我们连续第三年在新冠疫情中庆祝复活节，现在更经历着第五波疫情，或正在走出这一波疫情。要说服自己应该去庆祝这节日，或许是有点天真。然而我们真的应该庆祝耶稣复活，这是更贴近首个复活节的经验。基督复活了，那些看见过他的人告诉我们他从死者中复活了。那些以为复活节不值得庆祝的人，其实是重复着多默的话，除非我能够看见他，用指头探入他钉孔的伤口，我不会相信。然而耶稣对多默说，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才是有福的。各位朋友，基督复活了，阿雷路亚。紧握复活应许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都敢于盼望和相信。祝愿大家，我们有罪但神圣的教会，以及我们患了病的世界，有一个 满怀希望、充满生机的复活节。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天主教周报报道，台湾嘉义教区新任主教蒲英雄的浸牧礼于4月2日在云林县体育馆举行，由台北总主教钟安柱主理，教廷驻台代表嘉安道总主教、台湾主教团主席李克勉主教等共计逾1600人参礼。蒲英雄主教是台湾邹竹原住民，于2月获教宗方济各任命为嘉义教区主教，原任嘉义主教钟安柱调任台北总主教，嘉义主教职悬空近2年。浸牧礼上，嘉义教区秘书长赵永吉神父于授予主教圣职仪式上引荐蒲英雄后任主教，教区署理吴中元神父展示并宣读宗座任命状。钟安柱总主教在讲道中勤勉新任主教谨遵基督教道，以仆人精神待人处事，无论环境顺逆均要宣讲天主真道。随后蒲英雄主教做圣旨许诺，接受钟总主教复授复福音书及复油等，并接受福音书全戒礼冠及墓葬后，钟安柱总主教引领蒲英雄主教登上主教座，并正式宣布他成为嘉义教区新任主教，全场报以热烈掌声欢迎。圣祭礼仪由蒲英雄主教主理，蒲主教的外甥安子兵带领大学原住民舞蹈社团团员，以邹竹传统奉献舞的伴随下，蒲主教的家属代表分别奉献木灰、主教祭服和饼酒。祝福木灰礼后，教区司铎代表吴中元神父连同修会会士、修女、教友及青年代表向新主教宣誓以示效忠。嘉安道总主教致辞时转达教宗对前任嘉义主教钟安柱及教区署理吴中元神父的谢意。蒲主教致辞时先向吴中元神父行跪礼，表达由衷感谢。他感谢吴神父前后四次担任嘉义的教区署理，共计4年之久。蒲主教表示，他将在教区既有的基础上全心投入扶传牧灵等工作。蒲英雄主教1958年8月26日生于嘉义阿里山，1987年在台湾进铎，之后在德国圣奥斯定大学取得神学硕士学位，之后返回台湾服务，近年担任台湾地区主教团的原住民牧灵委员会主任委员，推动教会对原住民的牧民服务。澳门天主教会圣安多尼堂遗老之家与巨社合办社区艺术计划，举办火树银花漂流故事长者生命故事作品展，分享31位年长学员的生命故事，同时借此推动长者艺术发展。开幕礼上，澳门教区主教李宾生致辞说，不少长者认为自己对家庭和社会失去贡献，因此失去信心，但其实每位长者的生命都充满价值。李主教感谢主办单位透过这次展览让长者为生命做见证，和透过不同活动重拾信心，同时让长者的家人以至澳门社会感受到他们对社会的价值。圣安多尼堂主任司铎李仁浩神父致欢迎词，他指出遗老之家本着基督的仁爱精神服务长者，透过艺术活动让长者有所学、有所获、有所为，肯定生命的意义和成就。开幕礼当天上演了小剧场，让长者分享各自生命的故事，并介绍艺术计划的生命故事册的内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旧约圣经浅谈。
以色列子民借着启示性的言语和历史性的救恩事件体验、反省并相信上主亚威是施予救援的天主，同时亦是创造并保存万有的主宰。他对与他立盟的选民有一个迈向未来的救恩计划，这计划的实现是借着一些救恩性的人物，在旧约和以后的犹太教信仰中称为墨西亚。他们在天主特殊干预的时刻出现，为了协助以色列子民，墨西亚以及被天主圣神所赋予的人，可以是国王、先知、司祭，甚至是外邦人，如居鲁士人。在今天的旧约圣经浅谈节目中，我们介绍墨西亚王国的许诺。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记载着一篇神谕，天主借纳堂先知隆重的保证，将赐给大卫一个永恒的王室，亚威愿借着他来完成对选民的救恩计划。那时君王住在宫殿里，上主赐他安享太平，不为四周仇敌所侵扰。君王遂对纳堂先知说，请看，我住在香柏木的宫殿，而天主的约柜却在帐幕内。纳堂回答君王说，你心内打算的你全可照办，因为上主与你同在。但是当夜就有上主的话传于纳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卫，上主这样说，你要建筑一座殿宇给我居住吗？我自从埃及领以色列子民上来那一天起，直到今日，从没有居住过殿宇，只随帐篷和会幕漂泊。我与以色列子民同行时，我何尝向我立为牧羊我民以色列的一个民长说过，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建造一座香柏木的殿宇？上主许给达卫原恩，现在你要对我的仆人达卫说，万军的上主这样说，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离开放羊的事，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你不论到哪里去，我总是协同你，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我要使你成名，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个地方，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再也不受惊恐，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欺压。有如自从我为我民以色列立了民长以来一样，我要赐他们安宁，不受仇敌的骚扰。上主也告诉你，他要为你建立家室，当你的日子期满，与你祖先长眠时，我必在你以后兴起一个后裔，即你所生的儿子。 我必巩固他的王权，使他要为我的名建立殿宇，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亲，他要做我的儿子。若是他犯了罪，我必用人用的鞭，世人用的棍来惩戒他，但我绝不由他收回我的恩情，就如在你以前由撒乌尔收回我的恩情一样。你的家世和王权在我面前永远存在，你的王位也永远坚定不移。纳堂便照这一切话将整个启示告诉了大卫。撒母耳记是相当珍贵的文件，其中 80% 是真实的历史。撒上第16章开始叙述撒乌尔与达卫的故事。达卫受撒乌尔的猜忌追杀而长期流亡，撒乌尔与培勒舍特人对抗而战败身亡，本属犹大支派的达卫立即赶往赫贝隆，在那里运用灵活的手腕将打仗得来的战利品分送犹大支派的各城市，这手法大得支派内各家族的欢心，再加上此时已明没有国王，是政治上的真空时期，于是犹大支派便兴高采烈地将达卫涌上王位，成了南方支派犹大的国王，始于公元前1010年。大卫足智多谋，以灵活的外交手腕和卓越的智慧渐渐巩固自己的地位，越来越多的支派对他表示拥护。七年之后，撒乌尔的儿子伊士巴尔被刺身亡，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便在赫贝隆聚集，正式承认达卫是全以色列民族的国王。达卫遂名正言顺地继承了撒乌尔的王位。公元前1000年前，达卫攻占耶路撒冷，由于地势险要，位置适中，且在以色列各支派中是一座完全中立的城市，与任何支派都无特殊关系，达卫遂将耶路撒冷建为全国政治和宗教的中心，并将约柜从犹大巴阿拉迎到达卫城。此时的以色列内战结束，连长久威胁已明的培勒舍特人也被达卫击败，全国统一，与四周邻国也和平相处。达卫此时有时间与精力处理内政，包括对上主的敬礼。古时候，当一个神有固定的殿宇时，才算真正被侍奉敬拜为神。达卫把自己所住湘北墓的宫殿 与约柜所居的临时帐幕比较，心中感到不安，遂与纳唐先知谈及建圣殿的事。天主则借着纳唐许给大卫洪恩。纳唐先知和神谕是旧约君王性墨西亚观绵延1000年的基础。早期基督徒在复活信仰的光照下，逐渐认识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纳扎勒人耶稣，就是以名所引领期盼的墨西亚。天主在他身上实现了对墨西亚的许诺，这是有着丰富内容的新约基督论的主题，本文无法深入探讨，仅从初期基督徒如何认出耶稣就是基督，并简单地提出一些新约的章节，看出纳唐先知的神谕在耶稣身上的完成。
刚才您收听的是《旧约圣经浅谈》，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每一天，让圣依纳爵做你的同伴，在日出日落中找到天主，让圣神的风随意吹向你，带给你来自天主的惊奇。在神窟时，固然不可改变既定的志向，但为攻击神窟，努力加强改善自己却大有益处。例如加增祈祷默想，多多反省自己，并用适当的方法多做些苦功。圣依纳爵·罗耀拉。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